这个修无常想修起多修起，能断一切意爱，就包括无下文劫啊。如果继续再修起的时候，尽断无上文劫啊。啊，如果只断贪嗔，是进入禅定，善有漏道啊。再破身见戒尽起疑，进入无漏道啊。所以五下温节分成两队啊，先走哪一队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定要五个通通破修行才有用。所以中阿含经才常常说，如果你对什么修习都修习，什么修习都修习，两种果报最少一定得到一个。这两种果报指什么？指阿罗汉跟阿那含，就是四果跟三果啊。就是说那个有落道，有落到这个贪嗔，这两个是一对，还有三个一对，这个是这个断了、啊、是有落道把它扫清洁了，这个没有断，这一条有落道好肮脏哦啊。再来就是身见，就是刚刚一直讲的洒家眼见、哦、啊，还有戒禁集哦，就是戒禁哦，我们知道就好啊。还有疑哦，疑后面就会讲到，后面的那一经会讲到。这三个叫无漏道、哦、这三个断了就获得无漏道。无漏道没有沾的跟清洁的，无漏道无漏道都是清洁的，只有你能你有没有找到这一条道路走上去的问题啊。有漏道是大家都有嘛，有漏的人都有有漏道，不过有的道路很肮脏，有的道路很清洁，走起来舒服。如果贪嗔不断的话，所有的凡夫在这一条道路上走得很辛苦，到处有道路说大小便脏死了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有不清净的有漏道。因为贪嗔就是最大的垃圾，最大的大小便。那、啊、这个把它断了以后，这一条虽然是有漏道，不是无漏道，走起来舒服啊。但是走到无漏道更舒服啊。有的人先把有漏道扫清洁，这个没有扫清洁，结果他的禅定越来越高，他这一条道路越来越清洁，越来越现华乐智，越自由自在。他升到回想回想处是有漏道的最高，但是他一旦见华，就是要破这三个才能见华，把这三个也断掉，有漏无漏通通得到正三果啊。如果有一个人有漏道没有少，他对走有漏道没有兴趣，他走他要获得无漏道，但是有漏道大家都有嘛啊。他先找到无漏道，不过他的有漏道很肮脏啊。他是先找到无漏道以后，那、啊、虽然我找到了无漏道，过去的有漏道还是我的道路啊，他会把它扫清洁，还是不能休息，所以再回头来赶快扫掉。他先断这三个，后来再断这两个啊。先断这三个的时候叫做见华正出国，回头去扫这两个的时候，渐渐越来越清洁了，叫做二果三果，终于扫得干干净净，就正三果。所以有漏道就修，无漏道就是我有漏道清洁，无漏道还不清洁要修，叫修无漏道。修有漏道就是我无漏道已经清洁，有漏道还不清洁，所以叫修有漏道。修有漏道就必须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，修无漏道没有出国二国，一得到就是三国，没有得到就是没有见华还污啊。所以修无漏道的人就像什么，我现在没有考上大学，你们都考上大学，读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升到三年级四年级，我现在没有考上大学，不过我先读空中大学，我修了国文英文地理啊，都修了啊，两三年以后我才考上大学。但是一旦考上大学，这些学分已经修的学分马上全部承认，所以我大学不要读四年，我一年两年就毕业了，因为前面我已经读好多，这个一年二年已经读过的这些我不必再读了，所以不必上、哦、所以我们现在用 PE 来讲的话，正规的考上大学一年级一年级的读上去的，这个叫做那个走有漏道啊。 建华考上大学叫做建华，他走游乐道。啊，我现在没有去考上大学，所以我没有建华。不过我先听空中大学，先修空中大学的某几个学分，我修到八个学分，假设十二个学分大学毕业，我修到八个学分以后再去考大学，终于被我考上，考上哪一间大学？对我已经修的八个学分都要承认。啊，再修四个学分我就毕业了。所以我不必读那么久，马上就大学毕业，这个就是修无漏道、哦、就是说终于毕业的那一天，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天不久就毕业了，像这样、哦、我用这样譬喻啊、哦、也没有很恰当，但是可以对症、啊、所以这里说无常祥休息多休息，最差最差他可以扫清有漏道，得到禅定啊，进一步会见我会见我啊，或者他直接就修无漏的无常想，他没有去对治有漏，他先得到无漏见我了，见我一样再提起无常想，再强化无常想，终于果位上升，直到到三果。所以这里无常想休息多休息能断，下面讲的这六个就是把有漏到无漏的前提通通包括在里面，而只修无常想能达到这样的效用、啊、后面会讲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常想修到一个定点，会建立起无我想来，建立起无我想的那个时候就见我、啊、见我以后再重悟的，从见到位已经足所得到，再继续修下去就变二果三果双于正四果、啊、这样我们大家就看下来，他佛陀开示的一个大纲，无常想多休息的话，可以从最低层次做到最高层次，最低断掉一切意爱，证得禅定，高的话甚至证得阿罗汉。啊，下面讲了一个总纲以后，下面做一个一个的譬喻，终于就开始做一个一个的譬喻、哦、啊，我们就读下来、哦、啊，请大家同时把讲义的第二十页翻好，我等一下对着说啊。二十页是今天发的啊，七十七页的第一行我就读下来哈、啊。譬如田夫于夏末秋初生根及地，花还断巢啊，就是说就像一个农夫在夏天夏末秋初的时候，他要耕种。他就挖地挖得很深，把那个土地里面的所有的杂草的种子都挖出来，我叫花嗨，他断草，把所有的草连根断掉，啊，一样的，如是比丘无常想休息多休息。他说同样的情形，比丘们，如果你们对无常想休息多休息的话，就能断一切意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跟无明。就讲这样，第一个譬喻。那、啊、下面再讲第二个譬喻。好、哦，我们读下来。譬如比丘，如人刮草，就像有人要割草，手染极端，我们手把草头抓住，哦、啊，挤而夺受啊。如果连根把它打起来，一定把它抖一抖，抖一抖，那个泥巴才会掉下去，哦，啊，那个挤而夺受，萎枯稀弱。不断那个泥巴掉下去，那个铺掉的草也掉下去，啊，起起长折，啊，就把那个好的，我们割草就是草有用嘛，对不对？要喂牛，还是来做茅草屋？啊，草割下来的时候抖一抖，泥巴掉下去，枯掉的草也通通掉下去，枯掉的草就譬喻无常了，啊，起起长折，啊，如是比丘。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无明，通通在讲这些。啊，再来到第三个譬喻，譬如阎罗国卓树，就像一个阎罗国树啊，那个阎罗国长出来了嘛，它还粘在树上，猛翁摇条，结果一阵大风吹来的时候，那个枝条都被风摇曳，结果摇得太厉害，果实就掉下来了，哦。所以猛风摇条的时候，果稀豆漏、哦、如是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无明， 这些有漏的果实都可以把它像风吹来，果实就无常了。我们无常想多休息，可以把这么多那个五下文解、五上文解通通断光。这个是第三个譬喻。啊，我的讲义哈，先讲我的譬喻，我读到的感想，再来看玉门翁的譬喻。这一章20页跟21页的讲义，不是只有我们这边课本的一节四地论，包括玉门翁既然有一段在解释这个，印顺法师有写出来，我把它对照出来，所有不同的都把它归纳在里面了。先讲我自己读到的感受，以后再来看他们的。我的那个20页的左边就是53经哈，无常想多休息经。下面我说第一个到第三个譬喻，是在譬喻什么呢？没有坚固意。你看第一个譬喻说，泥巴挖下去，所有的草都把它断掉，再煎熬的草也是被我断掉了，无常嘛，不坚固。啊，第二个看看我们割草，草被我们割下去就断掉了，这个也是不坚固。啊，第三个那个果树风一吹过来摇动的时候，水果都掉下来了，你看也是不坚固。但是第四个到第六个譬喻刚好是反义，它反过来，它在譬喻坚固。啊，怎么无常会是坚固呢？有它的道理，我们看过来哈。第四个譬如楼阁，我们盖一个高楼大厦，中心坚固，这个中心就是说栋梁做得很坚牢，那个支柱跟栋梁的关系是一体的。支柱不坚牢，栋梁也不坚牢，支柱坚牢，栋梁就坚牢，这个栋梁做得这么坚牢，就是支柱很坚牢，所以说那个楼阁的中心很坚固，众材所依，所有的支柱都要集中到栋梁去，色色不散，所以都被栋梁把它涵盖。如是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。前面是不坚固的譬喻，这里既然变坚固的譬喻，是在讲什么？楼阁的中心好坚固呢，无常想好坚固，休息无常想能断所有的烦恼。没有烦恼就是我这个建筑物没有重铸，没有风一吹就要倒。所以这个是说无，前面是说所有的存在都是不坚牢的，就靠所有的存在不坚牢修无常相，要观察诸行无常，诸行没有一个坚牢的。现在在说无常相的本身，无常相的这个工具，这个道品，这个是很坚固的，这个可以摧灭所有的烦恼。所以第四个变成前面都讲不坚固，第四个到第六个都在说坚固，所以我们再看第五个就知道，譬如一切众生机相机为大，能摄受故。他说所有动物的脚机，大象的脚印最大。啊，所以中安经有两部相机一经，一个是舍利弗开示的在修戒差别观的，那个传统的经教讲修戒差别观，再没有比舍利弗的相机一经详细的了。包括清净道论在介绍修戒差别观，不断的引用这个相机一经。另外一部是佛陀开示的相机一经，告诉你修佛教的法门，一步一步上去，我们的佛法就像大象的脚印一样。啊，这里一样又用了大象的譬喻，就是一切动物的脚印，大象的脚印最大，能摄受故，所有的脚印被大象的脚印踏上去，就被包括在里面了。其他的动物踏到大象的脚印还是没有办法涵盖，所以其他动物的脚印被大象踏上去，我们就判断不出来。大象的脚印，其他动物把它踏上去，我们还是看得出这是一个大象的脚印，不知道什么动物从上面跑过去，还是能看出这样。所以譬喻大象的脚印最大，能涵盖一切的。所以说如是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。你看休息无常想可以从最低层次达到正阿罗汉，涵盖了佛教的一切，它可以作为很多休息的前行。例如修无常想就是修苦想的前行，由无常想能够得到苦想， 无常又得到无我相啊，没有人说明无常相，也没有能够建立无我相，不可能的事啊。所以无常相能摄受一切道品，可以作为一切道品的前行呢、啊。这个是第五个，也是坚固的譬喻啊。那再来第一个譬，第六个譬喻，譬如阎浮提，一切诸河悉覆大海，就像阎浮提，印度传说的整个大地的宇宙啊。有阎浮提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由细密山作为中心，在细密山的四周围绕四大部洲，阎浮提就是南胆部洲啊，就是今天的印度的地理。印度大概过去认为整个宇宙，他们印度就是整个宇宙啊，他们想象出有很大的宇宙，他们以外还有三个部洲啊、哦，这个是他们的想象啊。喜马拉雅山今天也是世界最高的山，当时的阎浮提他们可能把喜马拉雅山看成阎浮提哦。今天的研究发现有这样的可能性了、啊、哦。啊、所以说阎浮提就是指我们的、现在我们认识的人类所居住的地方，其实是今天的印度而已、哦啊、还有东顺神州，还有犀牛贺州，还有北俱芦州，听说四大部洲福报最大的是北俱芦州、啊、南胆部洲的人的福报最差、啊、西游记写的那个孙悟空他是东顺神州生出来的呢、哦、所以是那个吸天地之精华才会变成这么厉害的熬啊家啦、哦、像这样他是东顺神州产生的，所以那个做西游记的人他懂得佛法，知道佛教的他深懂佛法啦、哦啊、就像我们的阎浮提，一切诸河悉覆大海，再大的河川的水还是往大海流动，即大海者最为第一悉摄受故。今天地球上的名川大河再大也比不上大海，要跟大海怎么比？大海的水最多、哦啊、所以就像阎浮提的大海最大一样、哦啊、所以说那个修无常相最为第一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无常相可以涵盖所有的道品，以修无常相做入手的话，佛教的所有精彩的道品都能修起来。我对无常相没有兴趣，也不修无常相，其他的道品叫我修更没有兴趣。我的生活过得蛮好的嘛，修行干什么？肯修吗？无常相是让你第一次领略到我的福报就是再大还是无常，可怕、啊、是这样，你才会进入道品呢、啊。所以说那个大海最为第一悉摄受故，如是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就能断一切意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。这个是第六个譬喻、哦啊、所以我那个看我的讲义，我说第四到第六譬啊，前面的第一到第三个譬喻，我说没有坚固的譬喻，为正修无常能断诸行无常烦恼，这个是在讲断掉诸行的无常的烦恼啊。第四到第六个譬喻颠倒过来，它是坚固义，为修无常想能增上道品，对治烦恼。前面是修无常想可以让你发现诸行无常嘛啊，所谓诸行无常我们就不要再去碰，但是我们没有修行根本没办法离开诸行，没有办法从诸行远离，就是被无常把你扣死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修行，我们都是无常啊，外在的一切也都是无常啊。啊，现在就讲说我终于开始修行，我以修无常想做基础，这个无常想的道品可以增上其他的道品，然后从最低断欲界的烦恼，直到断色界无色界正阿罗汉。所以第四到第六是坚固的譬喻、哦啊、我们再看回课本，讲到第七个譬喻、哦、譬如日出能除一切世间暗明，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所有的黑暗都剔除掉、哦、如是无常想休息都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，一样的、哦啊、这里我的讲义写的第七个譬喻，就是说无常想能照破烦恼了。 太阳出来把所有的黑暗消除了嘛，哦，好，回来看课本的第八个譬喻啊，譬如转轮圣王与诸小王最上最圣，就像转轮圣王在所有的成王国王里面，他是最上等的、最殊胜的，所有的四大部洲的国王都要听转轮圣王的话啊。哦啊，如是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无明。无常想就像转轮圣王一样，哦，啊，其他的道品像小王，他是譬喻啊，就是说以无常想做基础，就不断的一直增上我的道品嘛，哦。啊，看我的讲义，我说第八个譬喻，譬喻修无常想能垂悟所有的烦恼，哦，啊，下面的。第二点我加一个说明，修无常想能得无常知啊，有了无常知以后，你就会升起苦知，再接着会得到无我知啊，得到修无我想升起无我知的时候，就是见法，就是见道。如果没有升起无我知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见道。升起无我知就是前面知断相里面说的，终于能够安立，我们把我自己安立在那个不是不特觉罗，像草木一样，就是安立在断掉洒迦耶见的这一点上面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啊，这里讲了八个譬喻完毕以后，终于佛陀做一个结论。诸比丘云而修无常想休息多休息，能断一切意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呢？下面开始说明给我们听哈。若比丘于空路地，就是在荒野没有人迹的空路的地上，道路的地面，若临树间或者在丛林没有人的地方，这个都指阿难若了，善正思维，就在那边独一进处修毗婆舍那什么他，这个思维不是在那边在思考佛法的道理，不是哈，哦，那个是闻慧，这里讲的是思慧。如果比丘们能够找到阿难若里面的空路地临树间，在那边呢能够善正思维观察色无常，色想行识无常。如是思维，就断一切意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掉慢无明。啊，这里我讲过哈，哦，就像说，我们如果对于这些东西没有稍微实习过的话，当独一进处，我们会害怕，晚上是害怕恐惧，白天是寂寞无聊，不知道要怎么修。啊，打坐的没有味道啊，惊醒也惊醒的没有味道啊，那个就是因为你对修行的善巧方便没有嘛，所以我在讲说，一个见法的人独一进处怎么会没有寂寞无聊枯燥无味？哎呀，他在观察他的色受想行识的无常，种类之多之复杂之，从最粗糙的到最微细的点观察不完，观察都观察的没有时间观察了，还有时间寂寞无聊嘛？在那边啊，这一点也无常，那一点也无常。啊，每一点都要提起无常想，啊，有时候会觉得现在不会无常了吧？哪里有无常？过一会儿才发现，刚刚也是无常，刚刚既然认为没有无常，啊，他对于无常的知情就越观察越细密，越观察越防护，哦，啊，渐渐观察到，哦，这个无常想好像无孔不入呢。即使我在那边修行，如果有一个济公庙的住持来了，哦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在那边的水源，什么都靠他帮忙呢。他要修一个什么门窗，也叫他，因为他的工人很多，随便一呼就来，啊，所以要特别招待。这个哦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啊，招待我来泡茶好了。我看无常想飞到十万八千里去了。我们有没有？哎哎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脑中仍然在无常想。现在请你做无常啊，等一下你就要离开了。啊，你现在来替我来对我的好，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友谊，哎呀，可能也是无常啊。如果我修到一个段落，把这个道场抛弃，跑到别的道场，久久不见面，大概交情就没有了，无常嘛。包括在泡茶、煮开水也在无常，无常。这个泡开水不是常的哦，这个茶喝完了就走了， 我们有没有这样能够做到这样吗？还早得很呢，在那边哦，独一进处的时候已经抱着我要去修无常想，一天24小时睡觉8小时，我在那边是睡4小时6小时的哦，还有睡过2小时的哦，睡2小时那一天中午没办法不睡觉，中午不得不睡午觉。我睡6小时的时候，中午是不睡午觉的哦，啊，扣掉8小时好了，还有16小时。16小时里面，请问有没有30分钟的无常想？不知道有没有10分钟的无常想？其他的时间的无常的都飞到10万8千里，什么叫做无常想？啊，所以如果又有一个人，更不要谈无常想。开始两个人聊几天了，哎，你怎么惊醒？我怎么打坐？不是杂聊哦。这个时候脑筋还有无常想吗？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说修这种东西一定要独一进处，不可能两个人在一起，这个是真实的状况。就是影像包括打坐无别影像也不能间断，间断又从头再来，所以要串休息，串休息就打断，你又再来一次打断，再来再来再来啊，最好能够不打断，是这样的情形啊。毗婆舍那更厉害，那个什么他的间断啊，等到回悟正念再来了，毗婆舍那一间断就不知道飞到10万8千里，你整个忘掉了，你等到想起来人已经疲倦要睡觉了，对不对、哦、很困难的、哦、那有一天2点钟起来的时候、啊、已经醒了嘛，要、啊、醒了要再睡也睡不着啊，就起来惊醒、啊、惊醒几下子的时候很高兴，今天这么早起来在这里惊醒很愉快，惊醒的一定痛快，一定怎样，但惊醒没有1小时多、哦、开始昏沉了，哇怎么疲倦起来了、啊、刚刚起来精神这么好，怎么现在又昏昏欲睡啊，就是很奇怪，最近大概是维他命吃得多了，我归纳的结果大概是维他命吃得多，那晚上10点钟睡觉12点就醒，然后不起来再睡哎，2点又醒啊，再睡3点又醒，啊，这样的话干脆起来了，还在那边干什么？啊，起来的时候因为太早起来了，太早起来清醒，到后来就哦，怎么疲倦起来？终于怎样？4点钟又跑去睡觉，睡到6点又起来，啊，才又起来，啊，但是这样时序就有一点错乱。那你看起来的时候好高兴，到了昏昏欲睡有没有无常？请问？哦，精神精神这么好，如果到6点刚好变打坐，一定上道。怎么搞得3点多钟就昏昏欲睡，勉强支撑？刚刚这么愉快的东西怎么变没有？这怎么可以？再把它维持下去，维持到实在昏昏欲睡，支撑不住了啊！再跑到睡袋里面再去睡啊，啊，就又睡2小时，才终于又起来才有精神，不然那一天就整天没有精神。你看多么无常。到处都是无常、哦啊、这里就说善正思维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，刚刚起来的时候精神那么好，走得这么有劲，怎么一会儿以后体力不支？那个昏昏欲睡就是体力不支，来有一点走得哎，刚刚精神那么好，怎么现在身体有一种粗壮起来，有一点疲倦啊，再蹭蹭蹭蹭蹭没多久，你还是没办法，体力不支了啊，还是乖乖的再跑去睡吧，还一睡又睡着、哦、啊，像这样的就是说在独一进处的时候，你就要善正思维观察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啊，我们观察无常，提起它是无常的正念，假设提起无常叫正念，无常忘掉叫妄念，这个时候一天能提起正念的时刻少得非常可怜哦啊，常常提起无常跟那个生命受到挫折打击悲伤那个没有关系的，那个两回事的，那个绝对不是说我提起无常变成悲观主义，那个荒谬啊不相干，那个只是修什么他的毗婆舍那的一个所缘相，那不会变悲哀的、哦、不会跟那个没有关系啊，如是思维就能断一切意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，所以这和为什么修无常想它的功用最低，断意爱渐渐上进，可以断到色爱无色爱正阿罗汉呢？所以这和呢怎么说呢？他说 无常想则能建立无我相，正因为无常想作为地基，作为基础，就能建立起无我相。啊，请问大家，如果你们连无常想都没有说破我见，那简直南辕北辙，永远不可能的事。连无常想都没有说我能建立无我相，这里讲很清楚，就经历无常想，所以能建立无我相。哦啊，无常想真的那个很深刻的话，那个苦想一定连带的观察到。哦啊，已经讲了，再快乐的时候也是苦想啊，我们发现不了，那是很维系的哦。关于这个无常跟苦的关系，我在这里讲的太多太多了哈。哦，就是包括说那个，并不是人家，并不是外来的打击。啊，自己就会发生苦，这才是真正的苦。被人家打击的那个苦是粗糙的苦了，那个都是别人外来的因缘，把它去除掉就没有，逃开它就没有了嘛。但是都没有人来欺负我、打骂我，我自己就苦，那才是真正的苦。没有害人在里面的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，有害人陷害这个人的悲剧算不了什么了。哦，而是。发现到这样修行才有功夫，平常的行住坐卧不管邪意不邪意，随时我真的都发现它是苦的啊，这样就是有苦想、哦、啊，到了这个程度终于就能建立无我。为什么？我不要苦啊，我要乐 啊，怎么搞的都是苦，包括我们认为乐的，仔细一观察的时候原来也有苦，苦的分子在里面潜藏挥之不去啊，这个苦一定不久会有因缘跟他记住爆发，而不会说我现在发现他有一点苦，注意他就不会爆发，不可能。你再注意再防备也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是法性，因为他是法性，他是苦法性，不是我们注意不注意，不注意的人任运在那边受苦。